正手小白猿徐邦要镖打泰山大王，他从百宝囊内拿出一只枣胡镖。什么叫枣胡镖啊？顾名思义，其形状像枣核形，两头尖，中间粗，不过是铁器，有一寸多长，这东西很厉害。徐邦有12只枣胡镖，百发百中。他拿出一只，三个手指一捻，唰，这只镖打出去。张占川一学马，迎面一点寒光，吓得往旁一闪，啊，唰，这只镖正从他耳边插过去，把他吓得啊的一声。徐邦第二只镖就出来，挨打，我哪打？张占川一张嘴，这只镖往嘴里一打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怎么那么寸，平时瞄准没那么准当，他啊本正打到哽嗓咽喉。张占川大叫一声，是翻身落马，亮亮亮亮，大棍扔在地下，掉地下疼的他叭叭叭翻滚呢。你想啊，一寸多长的铁器顺着嗓子眼打去，那活得了？不一会儿气绝身亡。哎呀，可把朱元璋乐坏，真想不到这个小徒子这么大本事。他刚想下去祝贺，就在这么功夫，就看远处人魂马炸，尘土飞扬啊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杀呀冲啊！朱元璋在寨墙这手打凉棚一看呀，不好，就看对面呢，像潮水一般来了2000多人呢，高挑大旗，泰州大旗，是张占川手下人。谁来了？这是张占川的狗头军士李德才。疆场之上，西吴军和张占川的人马交战，朱元璋和张占川都跑了。李德才不放心，带人随后打接应，远远就看见这边有人交战，紧跟着探马来报说，可了不得了，大王正和人家交手呢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张占川死了。李德才急化了，来到谢晋，呼啦叫军兵赶快把庄村给我围上来呀，开弓放火箭，火烧小张庄，然后滚鞍落马，看了看泰州大王，主公啊，都是微臣一步来迟啊，你阵亡了，主公啊，我要给你报仇。这阵啊，徐芳带着庄丁早已进了庄子，吊桥挑起，庄门关闭，庄丁吓坏了，哪见过这么多军卒啊，一个个躲在墙下，朱元璋也赶紧躲开了，怎么办呢？李德才吩咐，来呀，给我放箭。眼看小张庄就要被血洗呀，就在这么功夫，元帅张玉带人马来了，有人报告李德才说，可了不得了，西吴人马从我们后边杀来了。哟，李德才很狡猾，他一想，大王已死，人心浮动，后边又有西吴人马截我的后路，一旦滁州失守，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我赶快回去，一守滁州，二到泰山搬兵。就这样撤兵，这2000人呼噜呼噜又撤了，干嘛？顺两旁的小道跑。张玉怎么才来呢？书中暗表，朱元璋被人追下去，他不放心呐，带人也追下来了，追到双阳岔道走错了，朱元璋啊是往东去的，张玉领人呢奔西下去，来到群山峻岭中，只见山上下来个打柴樵夫，他就打听，你看没看见两员将官骑着马一前一后跑啊？打柴说没看着啊，我早上就来了，没有。哎呦，走错了，等他带人再回来就晚了一步。李远看见敌兵啊围困一个庄子，就知道朱元璋可能被困庄内，快加快脚步跑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庄切近， 可是没等交战呢，敌兵四散已去。他为了救主公，就顾不得追赶敌兵，很快来到庄前，带住战马，冲着里边高喊：“哎，里边有人吗？”就在这阵儿，里边伸出几个脑袋来：“你们是哪的？”“我们是西屋人马，我叫张玉。”“哎呦，救兵来了！”呼啦，庄丁全站起来了，一个个欢呼雀跃啊！哎呀，救星来了，没事了，快点告诉西屋王。朱元璋也听信了，掌身去一看见张玉，就像活菩萨来了一样。哎呀，亲家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，不然小王性命休矣。老员外，这是张玉元帅，放他们进来。张玉叫军卒在外边等候，领几名将官到里边。主公，你受惊了。哎，受惊不怕什么呢？有惊无险。张占川也死了。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他把姚猛、徐芳介绍给元帅。张玉看非常高兴，得这两员将有意思，一个像塔一样，一个像小瘦猴啊，就这么小瘦猴愣把泰山大王给置于死地，此人可了不得。一问呢，好嘛，官也不小，金面相寿侯。主公啊，我已经兵分两路，叫汤和、邓玉、胡大海带兵去取滁州，解救您的舅父郭光清，解救郭英和李文忠。我呢带人来看您来了。好吧，那赶紧到里边吧。让到张员外家排摆酒宴，给朱元璋压惊。一夜无事，转眼次日天明，汤和派人报告，滁州已经打下来了，郭光清、李文忠、郭英全救下来。为什么这么快呢？因为啊，狗头军师李德才追赶张占川这么功夫，西屋兵趁虚而入，打进滁州。那李德才没办法，带人奔泰安去了。后来这小子挺不是东西啊，他跑到乱石山翻弄是非，十八路反王大聚会，要将朱元璋置于死地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再说朱元璋马上带人呢起身回滁州，张员外相送，把外甥姚猛、朋友徐芳交给朱元璋，千嘱咐万叮咛，多多关照，你放心吧，到军中去，有时间你也到滁州去。好好，两下分手，来到了滁州城外，一看城门大开，城头上换上西吴的大旗呀，城上边军卒戒备森严，到了两旁啊，老百姓头顶香盘，口念佛，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迎接贤王进城。来到了城里，奔知州的衙门，朱元璋到衙门以后，洗漱已毕，把众将都招进来了，外边已经厨房安民，叫老百姓买卖铺货开板，公买公卖，秋毫不犯。又把他舅父郭光清找来，找来李文忠，找到郭英，寒暄已毕，郭光清老泪纵横啊：“元璋啊，不是你这次打开滁州，哎，我的老命就没了。老人家，我父母早就下世，您就是我的爹爹呀，为我受连累了。快换换衣服，然后准备酒宴，干嘛？给郭光清压惊，给众将呢贺喜。”第二天呢，朱元璋封郭光清为滁州王，叫李文忠在帐前听差，又把徐芳、姚猛介绍给元帅，又派人到襄阳接来了妻子，就是马王妃马大脚，又接了他的姐姐重阳姑，呵，居家团聚，不再重聚。随后呢，西屋兵带着歇兵养马，以力再战。没有几天呐，出事儿了。这一天，朱元璋正和谋士李善长在书房里说话，哎，外边有人喊：“主公，臣 有事要见。一听声音，知道是元帅张玉。哦，张元帅，请进。张玉进来，施了一臂，给搭个座位。张爱卿，有事吗？
哦，
回主公，探马来报，元朝太师妥妥带20万大兵已经离开京城，兵发滁州。妥妥带来兵马20万，战将千员呢，锐不可挡啊！
哦，妥妥来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、啊！你就派兵派将吗？
哦，臣已做好准备。不过有一件事，主公，你可还记得吗？
嗯，什么事？
哎呀，主公，你太健忘了。
你忘了吗？
余桥镇起兵之后，蒙主公错爱，委以重任，叫我领兵挂帅。我曾说过，我够一郡的元帅，可不够一国的元帅，我没那个才。兵过10万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调遣了，我临时执掌兵权。你呢，将来另请贤士。现在我们西吴兵到40万，战将不下千员，长江以北的地盘都是我们的，我实在是才短难以胜任。尤其妥妥发来大兵，我要退不了兵，岂不是有误大事吗？还请主公另选元帅，我愿让位交兵权。
哦，记得记得。那么你看我帐前这些将官，谁够帅才呢？
哎呀，可不是我藐视众将啊，现在手下将官哪个也不够。
是啊是啊，正因为我也知道不够，那么你呀还得为帅，你还得执掌兵权。别看我的笑话，不，微臣保举一人足可胜任。
是谁？这个人呢，家住在飞熊山下广泰庄，姓徐，名达，字国显。这徐达徐国显呢，胸膛锦绣，俯眼击珠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治国安邦之策，对于兵书战策366套无一不精，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无一不通。此人甘比呀、啊、当初兴康的伊尹，又敢比齐国的管仲，还有兴州800载的姜子牙，望汉400年的张子方。如果主公得此人为帅，何愁不灭大元，何愁不一统华夷呀、啊、我推荐徐达徐国显为帅。朱元璋听这话打了哈欠，哎，爱卿啊，我也知道徐达徐国显文武全才，他要挂帅，我西吴如虎添翼，怎奈叫他保我谈何容易呀、啊、你别忘了，他是元朝的官员呢、啊、当初拜红袍元帅，又是老太师妥妥头一个大徒弟，掌门大弟子。你想啊，现在妥妥领兵打滁州，我叫他当元帅和他老恩师开兵见仗，他能来吗？不能来。张玉说，主公言之差矣，我对徐达的底细摸得很清，据我知道，你别看他当的是元朝官，他老恩师是妥妥，可跟妥妥不是一路人，他看不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，信宠奸臣，残害忠良，百姓受倒悬之苦。他几次劝妥妥不要为虎作伥，少惹是非，妥妥不听。为此事，师徒争个脸红脖子粗。几年前，妥妥假设五科场，暗定10条绝无忌，要害天下英雄。
那徐达跪在老恩师面前苦苦哀告，说老恩师啊，你这十条绝狐计做绝了，要我看不能成功，只能是耗费国币躺银劳神思，费国币费粮饷，使老百姓更生怨恨，反而乱得厉害。依我良言相劝，你趁早别这么做，别把天下练武之人都惹寒心了。坨坨不听，徐达一气之下辞官不做，回归故里，隐居在广泰庄。我想只要主公心诚，会把他请来的，一回不行两回。想当初刘备、关公、张飞三顾茅庐请出诸葛，还有前人五请六请，主公啊，难道你就不能效仿古人吗？这朱元璋从心里感激这位老元帅，看了看一头华发的张玉，想不到他让权见贤，心地忠厚，这样人太难得了。这个哎呀，请徐达不是小事，你别看你在这当元帅老说自己呀、啊、能耐不行，可是众将都挺服气，无故来个徐达，战将一旦不满意怎么办呢？这么办，让大家议论三天，如果都同意请徐达，那我就去请投拱地，我把他请来，如果不同意，将帅不和，主为不利。张玉说好吧，这么大事儿，该大家商量商量吧，拿现在话说，讨论三天，讨论讨论，你们看徐达来了，你们服不服？这人能力行不行？怎么样？三天之后，朱元璋升座银安殿，州衙改成银安殿，把文武官员都叫来了。众位卿家，张元帅见贤徐达，叫广泰庄去请他。徐达的人你们都知道，不知道你们乐意不乐意？我已经叫你们议论三天了，有话在这说，不乐意你快说，我就不请。如果乐意，徐达来了，你们得服从他的将令，怎么样？大家说主公啊，徐达我们都知道，真是奇才呀，可以呀，准行，你请吧，我们都服。好，朱元璋说，既然大家同意，我可去请了。怎么请？带200名军卒，准备厚礼，都装好了，要出发了。有人报，刘伯温来了，赶紧出去把刘先生接进来。他从哪来的？从襄阳来的。哎呀，军师啊，路上辛苦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想请徐达，你看合适不合适？刘伯温一乐，你这么请啊，嘿嘿嘿，请不来哟，那得怎么请呢？这才演出一段，朱元璋广泰庄三请徐达，滁州城外师徒斗智。